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没关系，我读就可以哈。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顾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第七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在耶稣被钉前的差不多刚好一个礼拜或者六天前，耶稣来到伯大尼，那么他这一家人都是他所认识的。这一家人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姐弟或兄妹一家人。这三个人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伯大尼，他们住在伯大尼，伯大尼的玛利亚跟另外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都是玛利亚，但是不同的人。莫大拉的玛利亚是身上有七个鬼被耶稣赶出来，他可能是出身很不好的，他是第一个看到耶稣复活的，在约翰福音也有记载。那伯大尼的玛利亚，他们家显然是有钱的人家，是应该算是正派的家庭。他们这一家人里面，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有两件事很有名，一件事就是他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他的有名的事就是他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他的姐姐马大有名就是忙来忙去，那么耶稣曾经责备过马大，称赞过玛利亚，那么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高了耶稣，我们等一下会讲。拉撒路呢，我们没有看到他做过什么事，我们只看到他没有做什么事，就他死掉了，然后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在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以后，当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也来到伯大尼这里有一顿饭吃。那么就在吃饭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记载类似的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那里有记载，有一个宴席当中有一个女人也是拿香膏膏耶稣，也是用头发擦干。那么这两件事有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从两个记载来看，应该是不同的人和事，因为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一个在耶稣工作的早期，一个在耶稣工作的晚期，所以应该不是一样。但是这两件事实在很像，我想也不应该常常发生这种事，所以到底圣灵要我们了解什么我们不晓得，或我们就今天单单看这件事。这件事很特别，在吃饭的时候玛利亚应该算女主人了，或者半个女主人了，她呢拿了一斤，我没有去考察哈，一斤真拿达香膏，一斤跟我们台湾的一斤差多少哈，应该是大同小异，当中文圣经这样翻的时候大同小异。解经书告诉我们，这个真拿达香膏是很贵很好的，不需要一次用很多的，应该就像各位姐妹们你们用的香水一样。各位，你们香水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我63岁，小的时候是很小的时候，我们是有明星花露水，那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一瓶还不小，但是也是一次只能用一点点啊。听妈妈那时候讲，现在我看我太太的香水 还有你们小姐们用香水，大概没有什么一瓶的，都是小小的小小很漂亮的包装，那个一瓶呢大概是一斤的，大概我不知道是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一点点。我男人不懂得哈，但是听说香水不要用太多，一点点，听说是插在什么耳朵底下或者怎么样。哦，还有这里哈，师母您知道哈，等等回去教我一下。就插到一点点，然后就有香味了。不要用很多，大概古今中外所有的香料都应该是这样。是极贵的真拿拿香膏应该也是很贵的，有可能解经说，解经家说有可能是一辈子用一辈子的，或者是一个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带到那个新郎的家里面，以后要继续用一辈子的那个香膏呢。就是不仅香膏很贵，那个瓶子呢也很贵。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讲他把那个瓶子打碎了然后浇在耶稣的头上。不管他瓶子有没有打碎啊，打碎了吧，各位姐妹们，您擦香水的时候需要把瓶子打碎然后擦吗？应该没有这么愚蠢的女人嘛。然后各位姐妹们，我们擦香水是你擦嘛，你不会把一瓶香水倒在你老公的身上擦嘛，对不对？师母应该是没有哈，不会这样哈，不会倒在他那里擦。然后我也不懂，如果要擦，刚才师母说耳朵啊、后面啊、手上啊、还有脖子这边啊，啊，就这三个地方，又不是香港脚，干嘛要浇在脚上啊？就这都很奇怪。如果是把瓶子打破了哈，那个福音书里面别的福音书也讲是把瓶子打破了，那还很危险的，就是可能不是玻璃啦，但是玉瓶也有一些碎片嘛。对玛利亚和耶稣都是一个危险的事，就是很奇怪，擦香水不应该擦在脚上，擦香水不应该擦在别人身上，擦在自己身上，擦香水不应该一次用掉所有的，擦香水不应该擦在脚上然后用头发去把它擦干去擦，这些动作都很奇怪。就我想姐妹们，你们也没有用擦香水然后用头发去弄了，这整个的事情很奇怪。包括为什么要用那么多香水或者香膏，因为这瓶实在是不必一次用完的。有一个门徒呢，这个门徒就是那个将来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你看到这瓶香水真的很贵，30两银子，很高的价钱。他说的也很好，这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不是比较对吗？这个我们在教会历史上也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有一个米兰的主教叫 Ambrose， 他也曾经把教会的跟那个悲惨世界差不多。悲惨世界你记得那个主教是让那个很贵的烛台给人家，给那个上万强了。那么 Ambrose 曾经把教堂里面很贵的银器，也是圣餐的东西卖掉了，然后去周济穷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爱护穷人的，我们基督徒应该不太讲究要多豪华的讲桌啊，多漂亮的灯啊，我们应该不是那么讲究。如果教会的设备好，这很好，但是不必花很多的钱。我们都有同情心，我们都觉得花钱要花在刀口上，我们花钱呢能够周济穷人，这是很好的。加略人犹大讲这个话是讲得不错，但是 使徒约翰就说明一下，他其实不是要周济穷人，他不是顾念穷人，他只是希望把这个香膏卖了呢，他自己可以贪污哈，拿一点。然后耶稣呢，就在这个犹大说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你看其他的福音书也告诉你，不只是犹大说，别的门徒也会这样说。各位，假如你们教会现在也正在装修嘛，牧师说快要装修完了，或者是你们要整个要装修，我们假如说你们有1000万的预算，你们教会有1000万预算，我猜了1000万，你们不会想要说我们有1000万啊，这个钱不太够，我们再向银行贷款9000万，我们要花1亿啊，把教会的玻璃装上那种最漂亮的彩色玻璃，我猜你们不会要这样做的，因为这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干嘛要装个彩色玻璃呢？像欧洲的、美国的大教堂一样，我们不需要。我们有很多别的可以做的，我们可以包括改善设备，一亿可以做很多事啊，一亿也可以周济穷人呐、啊，一亿可以支持另外一个传道人啊，等等，我们都可以想到钱要怎么花。耶稣就说：“哎，让他这样做。”让他把那一瓶香膏做很多不合理的使用，我刚刚已经讲过不合理的使用，包括不必一次用完，这可能是一辈子的，可能本来可以用1000次，他一次就用完了，这是浪费。包括他浇在耶稣脚上，浇错了地方，包括他应该用在自己身上，不是用在耶稣身上。我也不知道那时候香膏有没有分男女的啊，现在香水好像有分男女的，包括根本不需要用啊，耶稣根本不需要这么香的香水嘛。说真的，你今天如果花了，不要说1亿啊，今天如果你花了1000块送我一瓶香水，康牧师啊，你就算是刮胡子的水我都不会用，我平常就用肥皂就可以了，甚至就用自来水就可以了，不需要那个，不需要。我如果刮胡子，只要胡子刮好就好了，不必要很香。这耶稣应该也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耶稣说：“让他这样做，让他这样做。”好，让他这样做。我们先说一下耶稣说什么叫做让他这样做。我看解经书哈，都会跟我讲。这个香膏是女孩子从小可能就存钱，然后存到要出嫁的时候她带去的，也就是说这个是她跟她所爱的男人，她的丈夫在一起生活，她要用的。这也很有意思，各位姐妹们，你没有结婚的时候，你香水是参加宴会的时候，说不定你身上有香水可以吸引某一个男生开始追你。我不知道你们姐妹们哈，你们今天参加宴席酒会用香水的时候是哦，我一定要擦一点香水让我先生闻了会很喜欢我，会吗？就是你们结了婚还需要为丈夫擦香水吗？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擦香水是为什么，应该不是为任何的男人了，我们应该没有这样心，有的人有这样心就麻烦了，但是也应该不是为丈夫，因为丈夫已经是老公了嘛，有的时候还希望他走掉比较好一点，对不起老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想哈。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她要跟男朋友约会，她要擦香水，那这个合理。如果她结了婚以后，她还要常常擦香水来迷她丈夫，这个好像不太必要。就是所有玛利亚做的这些事都不太需要。结了婚以后还需要什么香水要迷自己的先生吗？那么解经书说，其实带去，也许那个时候真的是女为悦己者容， 我擦香水就是为我丈夫，管他男朋友或者丈夫，我就是很喜欢他，就是要让他很快乐跟我在一起，闻着香香的都很好，好我就要擦。那么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各位不要回答哈，你们就想就好。解经书说这是女孩子陪嫁的东西，那么解经书甚至可能会说马大玛利亚都很爱耶稣，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他们的兄弟拉撒路，这是耶稣在知道拉撒路生病以后又耽误了两天那件事情，我们这里不去谈它。我要问的是，如果耶稣爱马大玛利亚，那个是什么爱？有没有男女的爱？那么相反的，玛利亚和马大爱不爱耶稣？如果爱，里面有没有男女的爱？我猜各位你不会去想这问题，我猜你不敢想这问题，我猜你一想到就哦，魔鬼退去，这是恶心的想法，我们怎么可以把耶稣想成这样？为什么耶稣不可以爱马大或者玛利亚？为什么马大或玛利亚不可以爱耶稣？我是说男女那种爱。哎呦，那很肮脏哎，这种想法很下流哎，这种想法很罪恶哎。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就要提醒你，你错了。我们先不说耶稣和马大或玛利亚中间有没有男女的这种感情，我们先不去说，我们先提醒各位一件事，如果你觉得男女的爱，夫妻的爱是肮脏和下流的，那你就是异端了。圣经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这样的爱是错误，从来没有。当父母爱儿女的时候，我们尤其我们中国人都会说哦，这很伟大。当我们爱国爱民的时候，我们中国也会说这很伟大。但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不太歌颂夫妻之间的爱，勉强我们知道闺房有画眉之乐哈，一点点勉强在我们中国这伟大的文明里面有一点讲到李清照跟她的老公很相爱，一般男女的爱我们都不太多讲，因为可能也跟很多的民族一样觉得这个最起码不是很高贵的事情，可能还是很肮脏的，那是错误的。在整本圣经从来没有讲男女的爱是肮脏的，是下流的，甚至我讲的再直接一点，夫妻的爱，也就是我讲的再直接一点，夫妻之间的性爱不是下流，不是罪恶的。对，我们不谈这些东西，或者我们不多谈这些东西，或者我们不在教会里主动的谈这些东西，是，但是我们不谈绝不是因为这是肮脏下流的，这是高贵和美好的。婚姻是神设立的，性关系是上帝造人的，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我们基督徒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身体，甚至对我们所有的欲望，圣经的确有的时候用的字是情欲，是邪情私欲，说这是不好的，但是不是这些东西本身不好，不管是性欲，是食欲，是任何的欲望，包括权力的欲望等等，这本身都不是不好的，因为这是上帝造的。我们的人性，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的欲望和这欲望的满足，都是神要人快乐的一个理由。人的快乐就是你有欲望，然后这欲望满足了。神实在非常爱人，让人有欲望，有食欲，有性欲，而这个被满足了是很快乐的事。我们基督徒一点不会说，起码我们根据圣经就不会说这是邪恶的，我们会说这是很大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们吃饭之前我们谢饭，我们没有说主啊好肮脏的东西啊，我现在要做吃饭的动作实在很下流，求你赦免我的罪，我们从来不会这样说。我们感谢主，性爱和其他一切，包括你喜欢看电影，包括约翰一书讲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以为这些都不好，这些东西本身不是不好，眼目能看，肉体的任何需要不是不好，这是上帝造的。提摩太前书四章特别讲，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我们在创世纪看到是这样，我们在诗篇看到是这样。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是在强调欲望或者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这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个根本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相信物质世界肉体欲望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所造的没有不好的，上帝所造的都是美好的，我们要在其中享受，我们要在其中快乐，我们要感谢上帝。可是问题就在这里，当我们因为他好而把他取代了上帝，把他当作凌驾上帝之上的东西，那就是不好，那就是罪恶。罪恶并不是杀人放火，罪恶是没有把上帝当上帝，没有尊主为大。罪恶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喜好为中心。罪恶就像亚当夏娃吃那果子一样，果子没有不好，上帝造的没有不好，眼目明亮没有不好，我们能够看见东西没有不好，但是我们不听上帝的话，这是不好，这是罪恶。人以自我为中心就是罪恶，包括自己要去犯邪恶的事，或者你忘记上帝，要自己照着自己的事来做。生命记有一句话，好像是在第六章讲到说，你们现在在旷野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将来不可以这样。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今天在你们以为好的地方敬拜上帝，将来你们进到那个迦南美地不可以这样。你们敬拜上帝，对不起，是在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八节，你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邪的事，那就是违反自己的良心。你也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管行什么不行什么，我们行上帝要我们做的事。基督教讲罪就是人不以神为主，基督教讲罪就是人以自我为中心，那就是得罪上帝。包括你以为这是好的，事实上各位夫妻教会我们常常有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要去偷东西，我跟我的妻子吵架，我们要抢这个银行还抢那个银行，我们不会吵这个架。我们常常会因为我觉得要这样做才对，你觉得要这样才做才对，我们会吵起来。我们很少为我们要怎么做恶来吵架，我们很多时候是会为我们自以为是来吵架。教会也是这样，教会的分裂争吵常常不是似乎从来没有过，好像牧师说我们最好来我们来抢银行吧，我想到的还是这个例子，我们要抢哪一家银行，我们从来不会为这个事情吵架，因为不可能。但我们会为我们要怎么样聚会啊，我们聚会的时间要什么时候啊，我们应该敬拜赞美的时间多长，我们常常会为我们觉得对的事吵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学习一件事，我们尊主为大，上帝是我们的上帝。食物、性欲、读书、 孝顺父母，养育儿女，教会侍奉，这一切我们都是尊主为大，也就是今天的题目，心中有主。心中有主不一定我们的做法就一样，但是我们要有共同对上帝的相信。心中有主，信主尊主为大，而我们的行为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做法。这个人尊主为大，可能他喜欢的是举起手来赞美主，这个人尊主为大，可能他神感动他做的是跪下来祷告，可能动作完全不一样，做法完全不一样，但是对主的尊主为大是一定要一样的。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主，玛利亚心中就是有主的。犹大，我们先不要讲他贪钱贪财偷东西，先不要讲，就算他是周济穷人，如果周济穷人他没有想到主的话，那仍然会是有问题。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事是被主的爱激励来做，是被主尊重主敬畏主来做，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做。当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最后你不会是爱穷人或者做正确的事，你最后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满足在做。耶稣说，耶稣在这里说，我们也在生活中，我们再一次讲，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按自己的喜好来做事，我们如果尊主为大，食衣住行娱乐，结婚不结婚，性欲没有，或者说我们没有婚姻，或者吃喝，或者进食，都可以讨主的喜悦。只要你是尊主为大，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是传基督是主，基督在每件事上是我们的主。而这就需要十字架对付，需要被神的爱激励，以至于我们能够全心的爱神。因此我把刚才的问题现在来，不敢说是给答案了，起码我是这样觉得哈，就是如果马大玛利亚对耶稣有男女的爱，那种喜欢和爱，这不是罪恶。耶稣和马大玛利亚绝对没有结婚啊或者这些事，但是如果有这种感情并不是罪恶，只是我们不去多想它，因为圣经没有多讲，只是圣经就这样的动作来看，玛利亚对耶稣如果有爱，不是不可能，而这绝对也不是罪恶。愿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各位，这个爱你可以想到非常丰富。我们一想到爱，我们常常会想到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但是你看这里讲到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他讲的很多是你心里的一个态度。爱是恒久忍耐，你对你的心里，对这个环境，对人事物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也可以把它扩大到你的爱恒久忍耐包括对人，甚至对上帝。你说哎呦，康牧师，人怎么会对上帝恒久忍耐啊？人怎么会对上帝又有恩慈啊？各位，你信耶稣，你爱耶稣，你觉得你从来没有忍耐过耶稣吗？你从来没有忍耐主啊，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从来没有过吗？你对上帝恒久忍耐也不是错的事。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等待忍耐，等候神伸冤，等候神帮我们做事，而我们继续忍耐，我们在这忍耐里面对上帝还蛮有恩慈的，还不会很咒诅他，这也是神的恩典。爱一定是从神来的， 神对我们的恩典恒久忍耐和恩慈，让我们也有恩典，让我们也有恒久忍耐恩慈，对神对事对物都是一样，只是我们对神对事对物的爱表达的方式并不一样。这个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需要学习的，夫妻之间我们常常一想到爱都把它很简单化，好像爱一定就是为穷人啊，好像爱一定就是做这些慈善事业啊。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也告诉我们，我纵然能够舍己身叫人焚烧，也可能没有爱。爱一定是从领受基督为我们的死，基督给我们的恩典，基督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而来的。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而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爱我们，我们领受这样的爱，就叫我们能够恒久忍耐，充满了盼望力量的去爱人，而且有智慧的。而当我们有智慧在爱人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希伯来书的一句话，旧约也有，希伯来书是引神所爱的主必管教。我们今天讲到爱，就是我们所爱的就不管教。哦，他好有爱心哦，那小孩子做什么坏事他都还是很爱他，这就不是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吧，在讲到教会惩治的时候也有讲说，你们当中有人跟继母同居，这种人你们应该惩治他，然后说你们不惩治他不是叫有爱，你们不惩治他叫做自高自大。就是各位不要把我们圣经里讲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神对人的爱想成只是在周济穷人给人吃喝。我们要想到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要对别人有益的。对别人有益，有的时候就需要惩治，有的时候就需要管教，像上帝对我们一样。管教的是没有舒服的，但是管教的结果会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如果上帝的管教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那是好的，感谢主。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要带着爱来处罚人的，我可以这样说，我希望是这样。我不是鼓励你下次打儿子的时候爸爸是很爱你，啪这一边有多少爱，我不是要你这样做，但是我也不是叫你不要这样做。就是现在的社会包括基督徒很多时候被世俗的影响，就是我们讲很多东西包括在讲爱的时候不是照着圣经的意思，是照着一般的想法讲爱，要不然就像圣诞老公公，要不然就像慈济，好像都不会传递真理，好像都不会管教，好像都不是希望别人好，只是我们自己有个好名声而已。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帮助人的时候也是这样，好像我们就各位，我不知道，希望在我们教会，在我说我们教会就是这个教会哈，我不说你们我们哈，我希望不要有一个情形，我在社会上看到，我在教会里看到，教会里我们的教会，我说信友堂了哈，我有看到那个小朋友调皮捣蛋的时候，就说哎呀要乖哦，来老师给你一颗糖。各位这是什么意思？鼓励他犯罪嘛。我只要我要吃糖的时候我就吵闹，老师就给我糖，就变成现在的社会的状况，就是爱哭爱吵的就有糖吃。各位你爱人他吵闹的时候不是给他糖，我也不是说要打他，而是我们君子爱人以德，我们爱人是要像神的爱那样爱我们，有管教希望我们好，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为我们赎罪。 当耶稣来到世界上，这也是我们教会常在讲的，他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都是很伟大的事，很好的事。但是呢，我们如果只把它限制在这一点的话，那也很遗憾。就是我们在爱的时候，你不能每次一想到我要爱人，就想到什么时候下一次会有什么灾难的时候，我会在火场的时候把我的逃生的位置给他，然后我被烧死了，烧成焦炭，哦，人家就纪念我，他好有爱心。各位，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有舍己的爱，我们需要有舍命的爱，我们需要有背十字架爱，我们需要有父怎样爱我们，耶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怎样爱人，包括舍己。但是那个舍己不要把它想成我倾家荡产，或者我把我的逃生位置给人，这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非常少的，甚至没有的。而我们可以有的爱，刚才讲的舍己的爱，不必是火场里面把位置给别人，而是帮太太倒垃圾啊，欢笑着倒垃圾，在自己很累的时候，我很累了，我想看看电视，太太说哎呀，我更累了，好，你就去倒。而且以后希望养成一个习惯，不是太太说拜托老公，太太今天有垃圾吗，我好高兴的为你倒。当然我也不是说我们没有人性了哈，其实这就是很小的事情，包括我们在教会里每天很小的事。我不知道这个教会了哈，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个主日也都有大概几十秒钟的时间或几秒钟的时间，跟新朋友打个招呼，跟你旁边的人说一声耶稣爱你。我们教会呢大家都很规矩，耶稣爱你，就我们觉得这好像不需要。可是我当然不是说故意要装出来，但是对人的一些温暖、客气、尊重，或者有的时候的责备，这个都是一种爱，那都需要舍己的。包括对弟兄姐妹的管教、提醒，可能这都会冒犯别人，但是你爱他，你就做。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爱希望别人被建设起来，也不是我们自己不重要，而是我们深知上帝爱我们，我们就把他无穷的爱分给人。好，我讲这些就是在讲到说，神爱我们，神要我们爱人，可以非常的丰富。玛利亚把香膏，一瓶香膏打碎了，浇在耶稣的脚上，通通用完了。这30两银子本来可以用一辈子的，现在只这次用完就没有了。而且那个香味，可能耶稣还要洗3天的澡才能够把它去掉，太香了。就是玛利亚做的这个事，好像一点都不恰当。然后耶稣再加上一点不恰当，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这话什么意思啊？他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好像玛利亚哈，过去他存30两银子要买这瓶香膏，可能也是从小就开始存钱的，就是存了很久的，这可能几十年。耶稣的意思是说，玛利亚在小时候10岁的时候8岁的时候就被上帝启示说，再过10几年有我的儿子会死，他死前很可怜，需要一点香膏，你就现在开始为他存钱吧。一定不是的。那如果是玛利亚做，我们华人也会觉得不太礼貌。各位，今天如果我来这里哈，我今天下午5点多钟火车到，看到了红牧师，我就送他一瓶20万的红酒。我说红牧师，这是我小的时候就被感动要给你的。哎，还没讲完，要给你一瓶红酒，因为你哈再过6天就会被汽车撞死了。我就先为你死前，我浇一点酒给你喝啊。红牧师会很，起码红师母会很不高兴嘛，哪有这种事， 你来这里第一件事就是咒诅我老公六天以后就死掉，哪有这种事？就是我们不会说我为你存了一笔钱就是让你的坟墓上有一个香膏，或者你尸体上有个香膏。耶稣讲这是干嘛呢？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就我死的那一天能够有点体面的。各位，这又是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好像完全相反的。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信仰，从旧约到新约，我是越信越传越感觉真是太宝贵太美好了。就是我们这个信仰哈，不仅这是真实的，这是美的，这是善的，真善美都有，这是很实用的。我们基督教讲永生，我们基督教讲爱的生活，这都不是抽象的。这我们的幸福快乐不但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只有将来。什么叫只有将来呢？就是我们的幸福快乐，我们完全的爱是将来在天上新天新地，的确是这样，但不是只有这样。我们在讲我们的幸福快乐，甚至我们讲我们的永生，不是只讲到将来死了以后在天上，而是现在就有。所以我们尝到天恩的滋味，我们经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是我们现在就经历。我们爱人爱神，也不是将来在天上开始爱，而是我们现在就开始爱，当然过去就开始。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非常的现实，这个字是好的意思，不是坏的意思。我们非常强调，包括玛利亚在膏耶稣这件事，玛利亚膏耶稣，为耶稣安葬之日做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跟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九节那里讲到，尼哥底母用100斤的沉香末药来膏耶稣的尸体，我不知道是不是做一个对比。我们基督教可能是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从来不会觉得，如果你现在还这样觉得就错了，我们从来不会说，就像我父亲9年前过世，我父亲是树葬，就是骨灰撒在树上就没有了，也没有坟墓。这个我们基督徒哈，我希望你没有这个观念，会说我们要孝顺父母，要爱父母，所以我们要替他修一个很漂亮的大坟墓，我们要跟他买一个很好的棺材，我们要买100斤的墨药浇在那个死人的尸体上。在旧约新约你看都没有一个，你看圣经里面没有大卫逝世纪念日，对不对？你没有看到亚伯拉罕诞辰，以色列的国定假日里面从来没有纪念哪一个死人的生日或死亡，没有。以色列人也没有什么大坟墓，以色列人们在受异教影响的时候丧礼会比较隆重，譬如说创世纪，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受异教影响，还有他们从埃及出来受异教还有一点影响的时候，在摩西的死、约瑟的死，他们有比较长的哀哭。可是一般来讲以色列人没有这个，人死了归到列祖那里去，人死了到上帝那里去，好的无比。我希望你没有一个观念，你死了我们要到坟墓那里去啊，他现在在这里，然后我们中国人就每年要来祭他一下，给他一点东西吃，然后我们要为他烧什么东西，譬如说像你看台湾的烧给死人也好，烧给那个偶像也好，假神也好，要烧王船呐、啊。我听说你们看过吧，在斗六的乡下也是，以没有钱的人烧一些纸房子啊，有钱的人烧一点漂亮的房子啊。在菲律宾那些华侨啊，他们信仰 没有什么信仰，又流落外乡，他们没有什么盼望，也是死人的坟墓或死人的房子盖得非常漂亮。这些都是没有盼望的人。当没有盼望的人，没有盼望的文化累积久了，就有一种很愚蠢的做法，包括我们现在台湾同胞，就是什么，花大量的钱在死人的身上，丧礼啊、坟墓啊、风水，我们基督徒完全不看重这些。为什么？因为人死了，信主到主那里好得无比，不需要有任何什么非常了不起劳民伤财的丧礼。这个你在路加福音应该16章财主和拉撒路那件事情里面，你可以看到圣耶稣讲那件事情的时候提到，是路加福音提到，是后来那讨饭的死了，然后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也死了，埋葬了，然后到了阴间。特别讲到财主死了也埋葬了，没有讲到拉撒路死了也埋葬了。我猜拉撒路死了连埋葬都没有，恐怕被狗吃掉了。而且拉撒路死的时候没有讲拉撒路死了，说那讨饭的死了。我在想，好像就跟我们台湾一样，有钱有势不信主的人，他的丧礼会非常的风光，花很多的钱，很多人来，总统、行政院长都会给他很多的挽联花圈，然后不信主人会觉得这很神气。拉撒路死了，恐怕丧礼都没有，埋葬的地方都没有，可是那有什么关系？他有永远的福分。我们因为有永远的福分，我们轻看这些东西，我们因为有永远的爱，我们重看人活着的时候对他好，而不是死了给他很多东西。今天我也听到很多基督徒，我希望在我们这里的每个基督徒也有这种美好的见证，就是很多时候我听到的，就是爸爸妈妈年老的时候常常照顾的就是家里的儿女里面那个基督徒，而那个非基督的家人呢，通常就是不会照顾父母，但在死的时候呢就意见很多了，就大棺材啊，或者是大的那个坟墓啊，就这些很多了。你看，这就是他们的不实际，我们的实际在我们爱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尼哥底母高耶稣100斤沉香没药，是高一个死人。玛利亚爱耶稣，是高在他活着的时候。你说，但是这还是不必要。对，这个不必要，耶稣并不需要这些。耶稣的死是伟大无比的，根本不需要什么香膏，耶稣的死也不需要什么坟墓。各位，我希望你都知道，死人不在坟墓里。耶稣复活那句话应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我们死去的家人或者朋友并不是在某个公墓那里，他在主那里好得无比。你不能影响他，他也不会影响你。你不能够因为祭他拜他让他在阴间或乐园里舒服一点，不能的。这也是路加福音16章告诉我们的，财主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离，以至于我们不能到你那里去，你也不能到我们这里来。人死了不会再影响到活人，死人也不会影响到死人。如果信主的我们到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不信主的到一个坏的无比的地方，死人不会影响到活人。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必须祭祀我的祖先，给他吃给他喝，要不然他就会肚子饿，因为你不会影响到他，他的状况不是你能影响的， 他的状况决定于他活着的时候信不信主，他活着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有没有活出主的爱，他死了那就不能有任何的改变。这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你要爱人，要善待人，甚至让你将来在天上的产业很丰富，你要现在活出上帝的爱。现在每天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这个信心一定会有行为的。我们的信心，上帝对我们在我们身上白白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爱人，让我们能活出主的样式。而这是我们现在，现在就是包括你是一岁大的，如果你听到福音，一岁的时候就要活出一岁的样式。你说小孩子怎么懂？你又忘记耶稣的话了。天国正是他们这样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懂，但是我们相信天国正是他们这样的人。你是老年了，甚至你是老年痴呆了，各位，信靠耶稣跟你的智商没有关系。我不相信老年痴呆的人就不能敬拜信靠上帝，虽然我不知道他表现是什么，他们一定蒙了上帝的恩典。因为耶稣因为耶和华有对约伯讲过这话，这个城里有那么多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有人说那是指小孩子，但我觉得也可能是老年痴呆或者失智的人，不能分辨左右手，还有很多牲畜我都眷顾。上帝的爱不因为人的智商或者脑细胞的退化就减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每一个阶段的人，我们都凭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爱，而让我们能够把那个爱活出来，包括大人小孩子。你不要说小孩子不懂事，你不要说老人太老了，每一个时候的人都可以用他的方式来敬畏主，来见证主。我就看过我几个朋友，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美国朋友，他比我大概5岁吧，我63，他大概68。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一生都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他在3年前他退休了。他原来是，其实我说出来也没有关系，就是你们手上那个 NIV 英文圣经，他曾经做过董事长，那个 NIV 那个 International Bible Society 的董事长金帕瓦，就是他曾经也算是很有地位很有财富过。他一直后来退休以后，他就一直推动基督教的传媒的工作，然后后来再退休了，他就在差不多65岁的时候，他女儿在新几内亚做宣教士，他就去新几内亚做宣教士的仆人，不是做他女儿的仆人，女儿不跟他在一起，在新几内亚那边受语言训练的宣教士，住在一个地方。他跟他太太65岁，董事长退休，他在那里做清理的工作，帮人家洗厕所啊，铺床啊。然后他做了3年，头非常的痛，送到澳洲，脑有一个肿瘤，大概1个礼拜就死了。我后来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但是我看到那个他们家人寄给我们的那个 DVD， 他就在医院里的神志已经不大清醒的那几天，你仍然看到他有美好的见证。他的态度，他对人的态度，对护理人员的态度，都看到他有爱。各位，我们或生或死，或老或小，或在读书或在教书，没有哪一个时候不可以呈现出上帝的爱。这让我们的生活丰富，这也让我们主喜悦，也见证出来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里的香气不是只有那30两银子买到的真拿达香膏的香气，那里的香气，或者这里的香气，有一点像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那里讲到的是，我们有那个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应该是第二章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圣经讲到的香气，第一次应该是挪亚献祭的香气，耶和华闻了那个香气就消除了他的愤怒，他就说他不会再用洪水来灭人了，然后他会给地上祝福，收回原来对土地的咒诅。一个人认识基督对我们的爱，不管大人小孩，不管一个月大、一岁大、一天大，或者说我们离开我们的死亡只有几秒钟、只有几天，我们都可以有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认识基督对我们的爱，这是圣灵的工作，这跟我们的智商、脑细胞并不是有什么直接关系的。当然神也可以借着这些让我们对他有更丰富的了解，但是我们再一次说，即使你是老年痴呆了，即使你是脑性麻痹了，即使你是过动儿，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可以因为认识基督，因为基督爱我们，我们能活出基督的爱。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可是这个活出是很丰富的，不是只有去做宣教士，不是只有为主受苦，不是只有为主死亡，这是在我们每天生活中，不是为主而死，而是为主而活。很多时候我们华人一想到为主，就是为主而死，就是又是我刚讲的哦，或者我舍命啊，把我的救生的位置给别人啊，或者我到非洲去宣教啊，被人家杀掉了。各位，这种机会对我们来讲都非常的少，可是我们每个人天天可以为主而活，不是说我们要去一定是去传福音或者做宣教士，也不是我们每天都在扶一个老太太过街啊，或者到医院去探访，就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在教会里面，我们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当我们在过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活出这种不一定是有多感动人甚至叫人归主的事情，甚至可能在有的时候我们做爱主爱人的工作会像耶稣爱人一样引起很多人的不高兴。不管是摩西或者先知或者耶和华或圣灵或者耶稣或者保罗，在爱他们同胞的时候，爱仇敌的时候，常常是惹对方的生气。保罗是爱自己的骨肉之亲，甚至的确愿意赔上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骨肉之亲就是犹太人，一直到保罗死，绝大多数对他是一点都不领情的，这有何妨呢？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不领受，我们的爱就受到伤害，我们不会因为别人不闻那个香气，我们就不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当这个香气是用在耶稣安葬的时候也没有关系，重点不是耶稣的死需要什么厚葬，我们是主张薄葬的，我们不需要那些东西，但是重点在玛利亚心中有主。你心中有主，就好像有些小孩子，我们也听过这种遇到故事，心中有主，他把巧克力糖说这个我献给耶稣，耶稣哪里要吃巧克力糖啊？这首歌我们献给我们的主，主哪里需要听我们唱的？我们唱的再好也没有天使唱的好。事实上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的奉献，我们的讲道，我们的宣教，主都不需要。主如果要人得救，圣灵一感动人都会得救，主如果要人舒服，他把天气弄暖一点就好了，主可以做任何的事，主不需要我们。但是主为了让我们被建造，主也希望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不同呈现出来对上帝的爱。他不需要有人为他安葬预备什么东西，但是我们的主非常，我可以这样说吗？ 我们的主非常需要我们爱他。在神学里面会讲到说，上帝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人任何东西，这我们想也懂。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从神学里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当上帝说他需要爱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事。神没有需要，这我们承认，神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白白给我，这我们也承认。可是你忘记了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的儿女不是常常发出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要爱我。当然我们可以说神不需要这个，但是我们也可以说神非常需要这个，因为他的爱既发出来，我的道我的爱神的作为发出来，就不会突然返回。我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这是保罗说的，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就像希伯来书讲的，或者在耶稣也讲的，一个人好像一块田地领受了很多的雨水却不结出果子来的话，长出荆棘棘藜，就会被焚烧。一个无花果园，一个葡萄园，受到了非常多的照顾而结不出好的葡萄，就会被废弃。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神奇妙的爱，奇妙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不管我们是一岁两岁或者十岁二十岁，临到我们，在宇宙中没有一秒钟，没有一个地方，上帝丰富的爱不是临到万事万物，特别是临到我们人的身上。我们人蒙到的恩典比天使还要多，因为保罗因为希伯来书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蒙了这么多恩典，这么多爱，我们岂可不活出爱，活出恩典？包括我们岂可不爱神呢？神指望他的恩典结出恩典的果子来，神指望他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而这是很丰富的，不是死板的。包括可能一个女孩子，她非常爱耶稣，她是爱的真是神魂颠倒了，就把一瓶用一辈子的香膏通通都浇一次浇了。从人来看，从理性来看，这是愚蠢的，这是不必要的，这是多余的。从人道来看，这是可以周济穷人的。从耶稣的安葬来讲，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都复活了。但是因为这显出玛利亚心中有主，这就是一件美事，这就是一件美好的事。这在约翰福音没有讲，别的地方有讲。第八节，因为常有穷人可以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在其他福音书也讲，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们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这话意思不是说我只有一次死了，这次就让我死得风光一点吧，给我一点很多的排场吧，让送葬的人有30里路吧，让行政院长总统都送挽联来吧，请该杀比拉多都献上一些花圈吧，纪念英勇宛在耶稣。各位，耶稣需要这些吗？耶稣需要世界的领袖来称赞他吗？耶稣需要一个很丰富的丧礼吗？耶稣需要他死的时候寿衣很好看吗？棺材很豪华吗？或者他需要有香膏吗？都不需要。周济贫穷是很好的，做很多善事是很好的。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你们心中要有我，你们常常心中没有我。这个耶稣在其他地方有讲，有些人是传道人，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医病赶鬼，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就是他在做这些的时候，心中没有上帝，心中没有耶稣。各位，我是牧师，我完全知道这是可能的。 我可能在讲道的时候心中没有耶稣，心中没有耶稣的爱，我想到的是我在表现我的口才，我在表现我的学问，我在想办法说今天讲完了以后又有多少人会变成我的粉丝，这都不是上帝纪念的事。如果我做任何事，不管是讲道或扫地或者睡觉，心中有主。我也不是说你睡觉一定要常常梦到主耶稣，我好像还没有梦过。就是我们尊主为大，这正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就会啊，心里就是有主，有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有相信基督，有敬畏基督而有的智慧，有相信基督而有的永生，有盼望基督而有的坚持、勇气和喜乐。我们有对基督的信望、爱、敬畏、喜悦、称赞等等，然后让我们这从上帝所领受的恩典就活在各种层面上，包括周济穷人。圣经没有鼓励我们要这样做，要浇一大堆香膏在耶稣身上，没有。圣经鼓励我们要周济穷人，但是最鼓励我们的是我们心中有主。所以你要周济有钱人也不是不可以。什么叫周济有钱人？就常常传福音给他们，因为有钱人邻里常常很贫穷。好，不一定是传福音，也不一定是帮太太倒垃圾，也可能是请太太吃一顿饭，或者请你的朋友吃一顿饭，也可能是带他去旅游，这都可能。我们可以有很多丰富爱的表现。各位，包括你们爱你们的牧师，你们牧师爱你们，实在你们有很好的牧师，我实在是很恭喜你们。我才认识牧师几个钟头，哇，已经觉得他实在是很好的牧师，有牧养这群羊群就是很好的牧师。我也很为牧师高兴，因为他有很好的一群羊群，哇，这群羊群我看也是非常可爱，从小到老。那么星期六晚上不去睡觉，牧师说来听道，你们就来听道，也是很了不起，感谢主。这个爱和爱之间是会循环交流越来越好的，但是也可以继续不断的进步。牧师继续多为教会祷告，继续多用上帝的话来喂养你们，你们也继续体恤牧师。我是才知道牧师去年你车祸是去年的七月哈，肾也受了一点伤哈，我们需要体恤牧师，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有更多的人能够差遣到这里来，因为你们继续在增加人数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牧养关心你们，庄稼实在是很多，你们自己也要自立自强，能够去继续关心人。我们从来不是被喂养的一群。如果我们纯粹是被喂养的一群，那就跟雅各书一样，我们都是神户牛肉，就专门被人家宰来吃的。我们不是喂养的被人家宰来吃的，我们是基督精兵出去打仗的，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来侍奉主的。让我们常忧主。好，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好，这你就看到，心中没有耶稣，心中没有耶稣是主，以至于要不然就是忽略耶稣，这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普遍对耶稣的态度。什么态度？就是忽略，就是不管他，就是冷漠，就是轻看神的恩典。他不反对基督教，他不攻击基督教，但是基督对他没有什么吸引力。各位，你的先生不打你，也不骂你，也不攻击你，但也不从来没有爱过你，那你要一个先生干嘛？你嫁一个石头也一样吗？石头也不会打你，石头也不会骂你，石头还不会花钱嘞，石头还不会惹你生气嘞。我们对我们的主耶稣要有一个热情的爱，
很多人对他是冷漠的，这些人也一样要被定罪。然后另外你看啊，当人心中没有主，当人心中没有主而且没有主的爱的时候，他心中有主，他对主是嫉妒的。犹太人是因为嫉妒才杀耶稣，他对主是恨恶的，他对主是误解的，恨恶误解，他们以为耶稣违反安息日，他们以为耶稣自以为是父，就是自大，他们不知道耶稣讲的是真的。所以当耶稣从死里，耶稣把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大家要来看拉撒路，就把要把拉撒路也杀掉，因为这是见证耶稣的。他心里是有耶稣，他们心里有耶稣是怎么样要除掉他。我们心里要有耶稣，是我们怎么更爱他，怎么更领受他的爱。好，这些犹太人心里也是不常有主，有主的时候都是恨恶他的，因为他们想到是自己的利益。十二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为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好，这一幕我们也熟悉，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七天以后就他复活。那么七天以前，在英文就叫 Palm Sunday， 就耶稣人家挥着树枝迎接他到了耶路撒冷。这些人挥着他迎接他，哇，为耶稣造很大的事，让耶稣很受欢迎，让那些要杀耶稣的犹太人也很灰心，因为在那个场合里面，大家在欢迎耶稣的时候，然后有一些人看到耶稣复活说：哦，这个人真的是王，因为他叫那个拉撒路复活，我亲眼看到，就是耶稣这时候声望非常的高，大家都在鼓掌，耶稣这个时候就好像林书豪在那个那天晚上一样，哇，我们好兴奋啊，大家都在看林书豪，然后林书豪讲到耶稣，哇，我们好得意啊。各位，耶稣得到欢迎，林书豪见证耶稣，或者有一天比林书豪更有名的人见证耶稣，比尔盖茨啊，或者马英九啊，或者如果有一天星云法师悔改信耶稣了，他来见证耶稣啊，或者慈济见证耶稣啊，或者刘德华见证耶稣啊，或者是什么大明星啊见证耶稣啊，然后电视都转播啊，那不是很好吗？没有不好，但是这些都还可能是表象，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主，是不是尊他为大。否则我们只是因为现在群众这么多就很兴奋，那个并不可靠。法利赛人说：哎呀，你看我们徒劳无益，没用啦，现在选票都往那边去了，今天耶稣来选总统一定当选，99%都会投票给他，众人都已经去他那边了。各位，未必见得。耶稣荣耀进耶路撒冷，像王一样骑着驴驹子，哈，就是犹太人的王都是骑着驴驹子，你在旧约可以看到。再过几天耶稣就被钉死了，群众的欢呼可能过几天就变了。我们不知道这些欢呼耶稣的人过几天有没有就是喊钉他十字架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耶路撒冷的那个风向转得很快啊。这不一定是坏事，在民主社会也会嘛，这个总统表现不好，哦，支持率就往下掉， 总统我们一有工作了，好了，又上升了。人间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上帝绝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因为你的病很久了就不支持上帝，你不可以因为你失业很久了就不投上帝一票，你不可以因为好像上帝对你的小孩、对你的家人、对你的疾病、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婚姻没有让你很满意，你就不来聚会了。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包括你我，起码我常常会这样。为什么不来教会了？当然不敢直接说是生上帝的气了，因为牧师怎样，因为长老怎样，因为教会什么事不爽。各位，我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不爽，但是我们不爽，我们不高兴，我们生气。你像约伯一样，你不要离开上帝，你继续不断的，反而更加积极的问上帝，把你的 case 带到上帝那里，请他来解释，请他来伸冤。我们人可以有各样的情绪，包括生气，包括忧伤，包括兴奋，都包括喜乐，这些都可以是属灵的，如果我们带着信心，都可以是不属灵的。我们是一种自己的喜乐，是一种自己的自大自满，平安是一种属灵的麻痹都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灵的，我们忧愁眼泪中，我们问上帝为什么这样，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位宣教士，或者说退休以后做宣教士的仆人，我们当然都会问为什么这样呢？我们也求神医治啊。他在得脑瘤的那痛的那几天，我们都在为他祷告，全世界可能很多人为他祷告，可神并没有医治。我们不要因此就弃神，不到神那里了。很多人会这样，我也会这样，但是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心中有主，任何的事情，不管是悲是喜的事，不管是兴奋或平常的事，我们都让我们每天对主的爱、对主的信、对主的望、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果子能够逐渐有效地结出来。我并不很赞成有什么特会啊，我们要多兴奋，有也很好，但那不重要。就跟婚姻里面，我们哪一个人是每天都兴奋的不得了，一看到我太太哇就昏倒了？没有，昏倒常常是装昏的了哈。就是我们可以过一个很平常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吗？这一天是很荣耀的，但这一天再过几天耶稣就被钉十字架，到底怎么回事呢？各位，人的点击率、人的呼喊、支持率，这都是次要的，重要是我们心中要有主，尊主为大。好，第二十节，那时上来过节的礼拜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菲利，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菲利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菲利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这里耶稣好像又很幼稚，因为有几个人要来看耶稣，这几个人是外国人。各位，那个时候犹太是很乡下的，有几个外国人，希利尼人，那是有文化的民族来见耶稣，耶稣好像就很幼稚很肤浅，就很得意了。哇，人子就是我啊，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有人来听我。各位，这幼稚就像我今天哈，我今天来到斗六嘛，斗小地方嘛，对不起啊，算起来小地方。如果我听说后来牧师有跟我讲，我听说哦，我们需要积极翻译，因为有外国人要来听你讲道，然后我就很得意，哇，有人跑到斗六来听我讲道，从哪里来？从 Arkansas 啊。今天有人从莫斯科来听我讲的，哇，我好荣耀。这都是小人物狂想曲。好像耶稣也很幼稚，有几个外国人来听他就好得意了。没有，耶稣不是得意。这几个希利人来要见耶稣是预表一件事，就是耶稣的名会传到外邦。我们并不为任何的人间的得失 欢喜快乐，我们只为神的荣耀，我们只为人能够认识基督，得到神的恩典而欢喜快乐。可是人要得到神的恩典，人得到神的恩典，歌颂主，赞美主，包括玛利亚能够认识耶稣，爱耶稣，把香膏浇在耶稣身上，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就是我们的罪被消除了。我们的罪不被消除，我们就以自我为中心，心中没有上帝。我们的罪被消除，我们就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心中就有上帝。而我们的罪被消除，上帝得到荣耀，耶稣得到荣耀，就正是耶稣死掉，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圣经里面最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基督的荣耀显在他的羞辱上，基督的能力显在他的软弱上，基督的富足显在他的贫穷上。这十字架道理，基督的荣耀不显在他行了那么多神迹上，基督的荣耀显在他悲惨可怜的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能力不显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上，基督能力最大显在他毫无能力的被钉死。各位，我们也是一样，不是说我们要被羞辱，不是说我们要死，不是说我们要受苦，而是说我们需要信靠上帝，自己不做主，而基督是我们的主。连基督也是一样，他就用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那个来描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就是描述不是说我们真的死，而是说落在地里有隐藏的意思，有好像没有用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跟前面的这个那个香膏不能再用了有关系。我们看起来没有用了，看起来死了，看起来好像在这个社会上是很少数，看起来我们没有发挥什么影响力。但是如果我们以基督为主，我们甚至不以自己的性命为主，我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们如果爱惜自己的性命，我们是知道这个性命是主的，不是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也爱惜自己的性命，我们也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但是想到因为这是上帝的，就好像各位丈夫，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很健康，你要让自己很有学问，你要让自己升官发财，这可以是很自私的，但也可以是非常美好的。美好是什么？我为了要养家，为了要爱我的妻子，我要让自己的身体好，我要让自己的收入多。当然这可能还是自私的，但这个就是我就想到说，我们基督徒照顾自己，让自己保养得很好，并不一定是坏的。想到这是一个上帝的器皿，要被上帝所用，那就非常美好。所以玉瓶打破不打破，香膏浇不浇，我们要怎么埋葬耶稣，外在的形式，我们要怎么服侍耶稣，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有主。但如果我们心中有主，我们也希望这个爱，这个对神的敬畏、喜悦、相信、盼望，也能呈现在我们的家庭、教会、社会、工作场合。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我们常有穷人同在的时候，我们有怜悯的心，我们有怜悯的能力，我们有爱心去爱他们。但是不管是穷人富人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自己是富裕或贫穷，求主让我们总是心中有主。我们有主，我们主做我们的主，我们就有敬畏耶和华的智慧，就有相信耶和华的永生，就有盼望主的勇气、平安和喜乐。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